这个现象说明中国的银行没钱了。河南遭遇极端暴雨，港商说六企霸凌座封存香港。
王伟汉呼吁台湾
越是混乱越要团结。美担忧太平洋海底电缆被中共窃听。纽西兰海滩出现全球最罕见鲸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不知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医院度血压，咁佢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系啊，多谢。
刘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咗正常，视力变好咗，精神亦都更好咗。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就是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传出更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加速崩解，最惨烈的3年就要开始了。人民币和中国银行业都传出警讯，中国各大银行限制储户取钱，毫无理由封锁银行卡的问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最近更加变本加厉，很多人突然发现网上转账亦受到限制。据界面新闻、中国证券报等6媒报道，上海苏先生发现银行在完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将他工资卡每日的转账限额整整下调到500元人民币。仲有网民说网上转账被限制在每日1000元以下，连交房租都不得。仲有人已经用了20年的银行卡，被限额5000元，而且不是1家2家银行这样做。由7月以来，浙江、山东、山西、河北、辽宁、贵州等地的银行都以防诈骗为名下调储户转账额度。有网友说，我以为是个案，没想到是普遍现象，银行真是做什么都不得，麻烦第一名。但是专家说，银行限制转账并不是找麻烦，其实这个说明中国的银行没钱了。职业投资者贝洛斯发文说，如果说银行没钱，很多人都会笑，银行最有钱了，为什么会没钱？实际上银行是最没钱的，你看看恒大就知道了，资产万亿，但因为缺少几千万的流动资金，就被迫违约爆煲。资产不等于流动性，银行的资产高达几百万亿，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只有具流动性的准备金存储，大约3万亿，只是占全部存款的1%左右，存在央行。银行就是用这个区1%的存款应对海量储户的转账，至于其他绝大部分存款，银行是要拿来赚钱的。贝洛斯说，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政府大量发债，动辄几万亿，银行被迫履行义务购买国债，这样就抽走了银行仅存的几万亿流动性，银行就没钱了，必须限制转账。换句话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下跌，土地卖不出去，地方政府没钱，只能够靠中央政府大量发债，银行被迫买国债亦没钱了，于是限制普通人转账。贝洛斯总结说， 银行冇钱啦，就咁简单。游行大破产开始，专家学者就警告，中共无法挽救房地产危机，这个会引发银行业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中国百姓要小心你的存款。就在7月15日中共召开三中全会的同时，官方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相当惨淡。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分析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下滑都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是深不见底的下滑。按惯例，第二季度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强劲的季度，但今年数字惨烈， GDP 同比增长只有 4.7%， 低过预期，而且内需不断下滑。消费品零售总额6月份同比增速只有 2%， 是2023年2月以来最低值，可以说创了新低。消费死了，房价亦升不到上去。五月中共出台历史最大规模刺激房市的新政策，所有招数传出的背景下，但中国六月新房价格仍然创九年新低。财经冷眼判断，以中国房市来讲，现在才是最危险的时候，不要以为房价下跌要结束，后面楼市真正的大跌才刚刚开始。虽然中共数据造假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参水都改变不了经济惨烈的现状，令人更担心中国未来走向。财经冷眼说，中国债务、房地产、外贸、制造业几乎是无法阻止地在塌方，中国老百姓成为咩祸侠，被拖到一个悲惨境地，整个中国看不到任何希望。财经数据库发文说，现在我们正处于萧条期最困难的几年。文章指，由康波周期来看，2016年到2026年是萧条期，其中2024年将进入由衰退向萧条期转换的尾声，越是尾声，经济波动就越大，也就是说2024到2026年是萧条期最后三年，也会是极为惨烈的三年。在2026年之前，很多已经高涨的资产会价格回落，另外一些资产价格波动率会变大。河南省连日遭遇极端暴雨，南阳市出现单日 683.5 毫米的破纪录降雨量，气象台说暴雨未来仍然持续，灾情可能扩大。河南17号继续暴雨天气，中东部更出现特大暴雨，暴雨预警已经升级到红色，防汛应急响应升级到二级。双休市出现一个钟头43毫米雨量，占全国第二。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南阳社旗县大凤营，24小时内降雨量达683.5毫米，大幅打破纪录。目前社旗乡气象站数据已经停止更新，气象局话是因为观测站被浸、被雷击，正在抢修。中央气象台在16号8点发布的全国24小时降雨量前10名中，有9个都在河南。截至16号上午，河南已经有7座大型水库、22座中型水库泄洪。南阳市、许昌市、周口市不少房屋被浸。社媒上17号不断有河南网民留言说，形势发展越来越炸裂了，求不要再落雨了。落雨落到心慌，河南六月才出现大旱，现在有水浸。网络影片显示南阳水浸严重，而官方居然没有预警。一名女子凌晨两点在睡梦中惊醒，发现床在水上漂，差点连人都被冲走，村里面每个家都这样，水有几米深，粮食、牲畜、家电都被冲走。一段影片中，一位老人跪低叩头祈求停雨，一位农村妇女求老天爷不要再落雨，庄稼都浸死了。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未来24小时，河南东部、西部以及安徽、江苏、东北、内蒙、黑龙江、山西、山东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接下来灾情恐会雪上加霜。 中国两大饮品巨头农夫山泉和白瑞山最近威胁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要求道歉，否则追究到底。有港商就此表示，中国企业将中国式霸凌风气带到香港。香港消委会14号公布对30款樽装水测试的结果，其中农夫山泉和白瑞山矿泉水中都验出每公升3微克臭酸盐，是30款产品中最高，而且都达到欧盟规定的上限。消委会表示，臭酸盐含量并不超标，可以安全饮用，不过亦提醒话，如果消毒剂残余物过量，可能令人胃部不适或者眼鼻造成刺激。就此，农夫山泉16号向消委会发出律师信，指消委会的报告犯了3大错误，要求书面澄清并道歉。白瑞山亦发声明批评消委会误导消费者，严重损害公司权益。事件一度成为中国微博、抖音的热搜话题，有不少网民支持香港消委会的报告，表示前段时间我们刚刚因为油的问题，现在又要开始为水的问题烦恼。香港商界打滚多年的周小龙向自由亚洲分析指，农夫山泉和白瑞山的行为很霸道，很明显是用中国化的方式去处理事件。消委会为不同的产品做测试已经是历史悠久，一直以来消委会报告都是公平公正，一般香港品牌都会是谦虚地表示改善。国企、中国商人和我们最大的分别是，他们习惯了霸气做事。连消委会这些中立的报告都认为可以有权去灭声，对香港造成很坏的影响。周小龙又指出，消委会是独立法定机构，亦向世界展示香港持守国际准则的营商环境。中国大企业的这种霸凌行为在国际级城市是不会发生的。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枪击事件后，台湾政治评论员王伟汉在社媒发文，称赞美国两党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立刻趋向团结，呼吁台湾效仿，做到越是混乱越要团结。王伟汉发文说，川普被枪击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即刻在白宫发表正式谈话，慰问川普，谴责暴力，呼吁团结，并且承诺为川普提高最高规格的保安。同时，川普亦立即修改全代会的讲稿，将原本要严厉批评对手的用字全部删除，改成呼吁团结，不对暴力屈服，对内竞争，对外团结，就是这个道理。王伟汉希望台湾能够看齐，他表示，虽然台湾目前好像还做不到，但希望有一日台澎金马2300万人能够认清现实，追求自由民主，对外团结一致。美国 CNBC 16号报道指，海底电缆承担全球近99%数据流量，可能成为中共的目标。美国官员5月就示警 Google、Meta 等科技公司小心中共利用太平洋海底电缆从事间谍活动。CNBC 报道话，好多正在计划中的国际海底电缆都刻意绕过中国，但中共打算投资数亿美元自己打造海底电缆基础设施，同美国竞争。电信市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初，全球正在使用中及正在规划中的海底电缆总共574条，总长约140万公里。网络与云端服务供应商阿卡迈高层话俾 CNBC 知，安装海底电缆好复杂，而且一旦出问题修复唔容易，切断单条海底电缆就可能严重影响每个主要云端供应商，引起一定程度的网络塞车，并对依赖海底电缆的陆地网络产生骨牌效应。《华尔街日报》5月曾经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私下警告谷歌等电信公司要小心中共国有啲海底电缆维修船，例如国有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是中共国有资产，负责为中英海底系统做维护， 但美国发现该公司的海底电缆施工周期性对无线电和卫星追踪系统隐藏自己的位置，有时由跟踪系统一消失就是好几日，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在纽西兰南岛一处沙滩上，最近发现一只约五米长的橙刺鲸，这个令科学家异常兴奋，因为这个是全球最罕见的鲸鱼。综合媒体报道，这只橙刺棕喙鲸是银黑色，这个月4号出现在海滩时已经死了，科学家正在进行 DNA 鉴定，以便确定它的具体分类。纽西兰保育部和国立博物馆的专家说，这个堪称重大发现，因为橙刺棕喙鲸是现代最鲜为人知的大型哺乳动物物种之一，自1800年以来全世界只有6个样本记录，而且之前发现的个体都不完整，更从未有人见过它们的活体，它们的数量、食性甚至栖息地，对科学家来说都是未解之谜。现在科学家第一次有机会解剖橙刺棕喙鲸。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